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西结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22章是讲到耶路撒冷可憎恶的事。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西结书第22章第27节，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这里说他们的首领仿佛豺狼那样抓撕掠物。保罗也提醒教会，有披着羊皮的狼来进入教会。使徒行传第20章第29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些的情形常在教会中出现。为什么耶路撒冷称为流人血的城呢？是因为其中的先知、祭司和首领都败坏了。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2章30跟31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这地的破口防堵，可是在圣洁的神和我们有罪的人之间，却是有耶稣基督站在这个破口中间堵塞破口，他是我们的大恩人。以西结书第23章讲到以西结先知又向以色列民说一个奇怪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讲到两个姐妹，一个名叫阿和拉，另外一个名叫阿和利巴。当以西结讲述这个比喻的时候，百姓必然是取笑他说，世界上哪有人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西结书第23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故事不是以西结先知自行创作的，乃是神传达给他，叫他传讲出来的。接着我们读23章第2节跟第3节，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这两个姐妹已经不是处女了，但她们却是自愿成为妓女。以西结所讲的是怎样的世界呢？ 接下去让我们读第四节，以西结书第23章第四节，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合拉，妹妹名叫阿合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合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合利巴就是耶路撒冷。这里说撒玛利亚就是阿合拉，那就是北方的以色列国，而耶路撒冷就是阿合利巴，指南方的犹大国。阿合利巴的意思就是我里面的帐幕。这话是谁说的呢？是神说的。神说我的帐幕是里面的，换句话说，在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有所罗门的圣殿，这圣殿的样式是照着昔日在旷野的会幕造的，而会幕就是人亲近神的地方，这是十分奇妙的。阿赫拉的意思，这是他自己的帐幕。北国因为背叛而与南国分开，耶路伯安于是将两只金牛犊分别放在伯特利和撒玛利亚，他这样做乃是企图使百姓能够在北方安居，不会走到南方的耶路撒冷去敬拜。南国犹大的先知便说，神必因为北方所设置的两只金牛犊而施以审判和刑罚。当然神必然会这样做，然而神同样惩罚南国犹大，因为他们只有宗教上的外表的仪式，但实际上是死的。他们以为自己与神有正常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是活在罪恶之中。今天的教会，甚至是基要派的教会跟信徒，都因为教会中某些成员的生活而影响了他们的属灵生命，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这是我们唯一能以得救的方法。如果神以恩典拯救我们，那么我们是无条件的被拯救，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因此就可以不用为主而活，也不等于神也就不会审判他所救赎回来的人了。同样，这也并不是保证我们的生活不会影响教会整体的属灵生命。以西结用一个关于两姐妹的比喻来吸引以色列人的注意，这两姐妹就是阿合拉跟阿合利巴。我们要知道，以西结所面对的是一群应着景象又应着心的子民，倘若他单单的对他们说话，他们会不肯听，因此先知不得不想另一种的方法来吸引他们的注意，而这些方法是十分特别的。今天肯乖乖的听从神话语的人实在太少了，可能我们传神信息的人也需要运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去吸引会众的注意。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3章第12节的经文，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这是指已过的一些历史事件，就是当亚哈斯做南国犹大君王的时候，他上了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在大马色，他看见一座认为最美的坛，于是他就派了祭司乌利亚去取了这个图样来制造一个跟这类似的坛。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16章第10节 到十八节那里所记载的。那里说，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面。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浮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跟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王一心想改良敬拜，所以他有这样的心意和行动，可是神却因此而审判南国。现在巴比伦王要入侵南国犹大，这也是无可避免的。神同时审判南国和北国，因为他们都离开永生神，一国转去拜偶像、拜金牛犊，而另外一国则假装敬拜神，两者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因此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留心保罗的提醒，格林的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有人会问，信心是靠外在的表现来做保证的吗？不错，这其实是需要的，信心和行为必须是一致的，才算是有真正的信心。我们要自己省察，到底自己是否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到教会去的时候，是真的去敬拜神吗？我们是真的爱神吗？神不希望我们只做表面的功夫，神所要求的乃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当彼得回答说是的之后，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到这个时候神才能够使用他。在跟着的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比喻，那就是肺腑的比喻，以及以西结妻子的死亡。神借此向他的百姓传讲信息。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这是头一次以西结先知有写下他传信息的日期。在这期间，尼布加尼撒王正攻打耶路撒冷的城墙。以西结并不是早就看见，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卫星转播，连电视都没有，信息不可能一下子由耶路撒冷传到巴比伦。然而以西结所知道的是神启示给他的，以至于他能够见到人所看不见的，因为他有神的眼光，能够看见神的启示。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4章第6节的经文。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的取出来，不必为它拈阄。这里再一次称耶路撒冷为流人血的城，比喻是讲到一只锅，锅里面长满了锈，这好比耶路撒冷城，城内住满了居民，他们的罪就是锅子里面的锈。今天罪恶仍然是像地上的锈那样，这个比喻显然是十分恰当。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4章15节跟1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很明显的，先知娶了一个十分可爱的以色列女子，他们彼此相爱。可是在被掳期间，先知的妻子患病死了，这对以西结来说是何等大的打击伤痛。可是在这里，以西结的表现必须如此。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4章第17节，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然勒裹头巾，脚上仍然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神告诉他不可有悲伤的表现，百姓显然是不明白，他们来问以西结说，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妻子死了，你竟然一点也不悲伤，难道你是一个冷血动物吗？以西结先知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向百姓传达了神的信息，他这样做不是没有理由的。第24节是与全以西结书有关系的一节经文，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4章第24节的经文。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正遭毁灭，日后有话语临到被掳的人，论到他的毁灭。第33章第21节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这些人狼狈地逃出来，诉说假先知的话是错的，因为他们不单没有归回，并且耶路撒冷城被烧毁，圣殿也遭到毁灭，整个的城都变成灰烬了。以西结没有悲哀是对的，而他们不悲哀的原因是记载在第27节里面。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4章第27节的经文。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而圣殿是神的居所，以色列人 就是神在世上的见证人。当以色列人跌倒的时候，神说，我要毁灭我在地上的见证人，而我的城也遭毁灭，其余的人则被掳去，可是不用为这个世间哭泣，这是无关重要的，我必然负责任的如此去实行。在启示录，圣灵给七教会的书信当中，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小心在世界上做我的见证，要不然我就会来将你的灯台挪去。其实这七教会的灯台已经被挪去了，没有一间教会是存留到如今的。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基督徒今天不是为主而活，为主站立得稳的话，神就会挪去我们的灯台，使它成为黑暗，不再有光。这是一个极严厉的信息，我们必须侧耳而听。以西结先知正是代表神说话，他一而再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如果我们还有争论的话，那么可以去问神呢。好，以西结书第25章是攻击列国的预言，包括亚门、摩押、以东和非利士等地。以西结书第25章到32章是本书的另一个部分，是说预言攻击其他列国的，而经文中所提的各国没有一个是存留到如今的，他们都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先知的预言也一字一句的应验了。到此为止，以西结已经讲论过耶路撒冷跟以色列地的预言，因为以色列人最后被放逐还没有来到，他们还存有一线的希望，还相信假先知给他们的谎言与鼓励，以为神不会毁灭耶路撒冷，而以色列地将永久得到保存。这是神的计划吗？神要永远的使用以色列人作为他向外的见证，述说他的奇妙吗？并不是。神并不爱惜他犯罪的子民和充满罪恶的城市，耶路撒冷遭到毁灭就是最好的证据。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真道站立的稳，不要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却是失去了见证，不能荣耀神，反而羞辱神的名。这样神的管教、神的审判要临到你我。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接着所听的道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使我们也有一个警醒的心。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要讲解以西结书第25章跟26章论到推罗灭亡的预言，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现在我们来仰望主。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来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一定跌倒，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愿主恩待，借着每天的祷告、仰望、读经、默想，跟你属灵的交往，我们连于基督的生命，好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不至于因为不结果子而被砍下来丢掉。主啊，愿你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放纵自己的心，有一个谨慎小心的心，有一个幸而顺服的心，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听你的话。主，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也赐福讲解你话语的仆人，让我从圣灵的教导得到你真理的话可以传播出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